这里聚集，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用血洁净我们，赦免我们在你面前的亏欠，赦免我们所有的不忠心。求你因着你今天的同在，仍然给我们恩典和怜悯，把你天上的亮光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借着福音书里面这两个你的家谱，我们能够有更深的认识，有亮光和启示。我们仰望你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先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好，第一章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四世代；从大卫到牵制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四世代；从牵制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四世代。 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这里有三个十四代。为什么马太福音把它分成三个十四代？三个十四代加在一起就是四十二代，正好和民数记三十三章那里说的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就走了四十二个站口，最后就进迦南地。所以他们是走了四十二个站口就进到迦南地。那么在这里啊，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经过四十二代就引来基督了啊，基督。那么这个十四代，第一个十四代是没有问题，因为没有任何的变动。那么也就是说，从马太福音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从马太福音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那就是一直到大卫王啊，到第六节就是到大卫王啊，这个没有变的。那么第二个十四代，那就是从大卫王开始一直到十一节，就是约西亚生耶格尼亚，好，到这个十四代中间我们上次讲了就有变动了。第一个变动就是里面有七个王没有记进去，七个王有三个王是早期的王，最后有四个王是晚期的，也就是犹大国要亡国的时候，那四个王没有摆进去。因为如果我们读家谱不讲历史，我们就有的时候有点不太清楚。因此今天我们就要把历史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旧约圣经，请我们读列王记上的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九节读到十三节，列王记上十一章九节到十三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时候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好了，那我们就看从所罗门的后代开始，这个国家就分成两个国家了，对不对？
对，
一个国家是赐给所罗门的仆人了，那个就是耶罗波安了，另外一个就剩给所罗门一个儿子叫做罗波安，就剩给他们，就剩下了。但是呢还要留一个支派给他，我们知道大卫是犹大支派的，所以留一个支派，留什么支派呢？就留便雅悯支派给他。所以这个国家就分成两个国了，一个是北方的国，一个是南方的国。北方的国就叫做以色列国，叫做以色列国。南方的这个国就叫犹大国。北方的这个国就有十个支派，十个支派。南方这个国只有两个支派，以色列人不是十二个支派吗？好，那现在请我们再读这个十一章，列王记上的十一章二十六节。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他母亲是寡妇，名叫希罗阿。就是这一个就叫耶罗波安了啊，以后他是 以色列的王了，他就要从那分出去了。好了，我们再读下面29节。一日，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12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那么留一个支派呢，意思就是说还加上犹大支派啊，所以就是2个支派。33节，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洛，摩亚的神基莫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是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律例，我必给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以10个支派赐给你，还留1个支派给他的儿子，是我仆人大卫在我所拣选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好了，那么我们从这里就看见，这是圣经里很清楚了。所以北方这个国叫以色列国，那么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图，叫以色列国。那么这个以色列国啊，它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然后呢，下面呢是犹大国了，犹大国的首都是耶路撒冷。以色列这个国除了约旦河的西面，北面还有一部分，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读约书亚记，我们知道就不是北面，东面还有一部分。那么约旦河的东面不是有2个半支派吗？那2个半支派也属于它。中间一条河就是约旦河，约旦河的上面是加利利海，下面就是流到沿海，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北方这个国那叫以色列国，南方就是犹大国。因此我们现在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第2个14代那就指犹大国的14代啊，那是犹大国，因为所罗门开始嘛，对不对？好了，所罗门就是罗伯安了。上一次我们讲过，我们说这个第2个14代应该有20个王，这个有7个王没有摆进去。好，我们讲。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罗伯安这里开始，就是犹大王这个王这里开始。那么犹大王最后是传到哪里？传到约西亚。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1章第7节，马太福音第1章第7节。所罗门，第7节，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好，这个是第2个14代。那么从圣经里来看，分成2个国了，一个是北方的国，一个是南方的国。这2个国同时存在，同时存在。那么现在这个马太福音这里记的14代是记犹大王，不记以色列王了，因为要记到主耶稣，所以记犹大王，这些王都是犹大王。那么以色列王怎么办呢？以色列王就不记在马太福音里面了，因为他不是写主耶稣的家谱。那么以色列国在什么时候灭亡呢？以色列国是在721年主前， 就是721年 BC 被一个国家叫亚述把它灭亡了，721年。那么犹大国呢还没有灭亡，那个时候犹大国要在什么时候灭亡呢？我们这里写了一个，要在主前588年 BC 啊，这里主前588 BC， 所以犹大国还多存在100多年，那是721，对不对？还不到200吧？如果要788就是200，它是588，所以它就多存在100多年犹大国。好，那么现在为了我们要清楚，我们就把这个黑板翻过来。啊，这个就是上一次啊，我们现在还没有把它擦掉，因为今天还要用。好，那么你看这个第二个十字带，第二个十字带呢，就是从大卫到所罗门，那么到罗伯安，到罗伯安就分裂了，啊，从这里就分裂了，所以这里就是记得犹大王。上次我们讲了有四个王，一个叫亚哈谢，一二是亚马谢，这是前面三个王，不列在里面，后面就有四个王也不列在历史，他的家谱里面，一个是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好，那么到这里有一个王叫做约西亚，上次我们说过，这个约西亚是比较好的王，他是比较好的王，所以王就到他那里。后面那四个王都是不好的王。那四个王有三个是他的儿子，有一个是他的孙子，啊，这是我们讲。那么最后就亡国了，啊，现在要请你一定要记得前面那三个王亚哈斯、约阿斯、亚马谢，你知道那三个王是早期的王。到犹大国要亡国的时候，就有四个王，这四个王跟约西亚就有关系，因为这四个王里头有三个王是他的儿子。有一个是他的孙子，啊，有一个是他孙子。好，那到这里完了，那我们再转过来看，好，现在我们转过来看呢，就要看罗伯安。刚刚我们讲了所罗门的儿子是不是就是罗伯有个有一个叫罗伯安，对不对？就传到他，罗伯安以后就传了十四代，就到了约西亚了。曾经我们讲他就叫约西亚，因为约西亚最后就不是有三个儿子吗？一个孙子吗？是最后的王吗？好了，那我们要看约西亚这个王，他本人就被埃及王把他杀掉了。啊，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列王记下》23章，请我们读28节，《列王记下》23章28节，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了巴拉和攻击亚述王。请我们记得，埃及人不是来打犹大国，是去攻击亚述王哈，约西亚王去抵挡他，这是他管闲事了，他去抵挡他了啊，神没有要他去抵挡，他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杰多，就杀了他，你看到没有？他去帮别人的忙，就把他杀了。 所以这个王就死了。第三十节，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杰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果民高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做王。好了，我们这里就讲了这个约西亚的死了，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约哈斯就做王了啊，这是后面的四个王里面的第一个王。那么约哈斯这个王啊，以后就被埃及王把他废掉了。那请我们继续读列王记下23章31节，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哈摩拉，是利拉人耶利米的女儿。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像把他列祖一切所行的。33节，法老就是埃及王叫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进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就把他废了，不许他做王了。好，那么我们就看第34节，法老尼哥利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好了，约哈斯是约西亚的一个儿子，对不对？现在法老不许他做王了，就另外立了一个人叫以利亚敬。以利亚敬是谁的儿子呢？是约西亚的儿子。所以以利亚敬这个名字又叫约雅敬，他和约哈斯是弟兄弟兄，好不好？因为都是约西亚的儿子嘛，对不对？他是弟兄了。好，所以把废了一个他的儿子，又另外立了他的儿子做王啊。那么我们要看这个以利亚敬啊，请我们再继续读这个34节。法老尼哥离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改名叫什么？约雅敬。以利亚敬就是约雅敬，把名字给他改了，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约哈斯是前面一个王就死了啊，那么约雅敬就是他的弟兄就做王了。35节，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征收金银，按照个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好给法老一个。那么现在我们看最后四个王就是两个了，约哈斯已经死了，现在是约雅敬做王了。那么约雅敬这个王以后又怎么样呢？那请我们读历代志下最后一章36章。第4节，历代志下36章第4节，埃及王尼哥离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第5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捉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憎的事，并那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好了，这是第三个王了。好，这个约雅金呢，就是约雅敬的儿子。
所以就是约西亚的孙子了，好不好？他来做王了，就是一经两经这个经字。那么他这个他的父亲呢是巴比伦王了，不许他父亲做王，把他废了。所以第一个王被废是埃及王废的，第二个王被废是尼布甲尼撒把他废的，就是巴比伦王把他废了，因为犹大国现在被巴比伦王统治了。那么我们再读历代志下的这个三十六章的第九节，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零十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王。这是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了，这个是叔叔了。
他八岁怎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啊？那么他就是根据别人了，谁辅导他他就学谁了，好不好？那就是谁辅导他他就跟他学了。八岁呢好像我们觉得没有成人，但是实际上在当时他这个已经开始懂事了啊。八岁不是一点都不懂事，八岁已经开始懂事了。你说一两岁还可以的啊，这个他已经懂一些事了，所以谁在带领他他就跟他学了。
他后面有写列王记下的24章8节说做十八岁。
对，这个我们呢在圣经里头这两处的记载是有不同的啊，一个是十八岁，一个是八岁，但是呢数字上我们不去追求它，因为在年龄的数字上不去追求它，好不好？因为这里很可能是抄写的错误，抄写的错误，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看见他这个问题就是四个王，四个王，最后就是还有一个王就是西底家了。那我们再看西底家读这个十一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13节，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所以你看这个众祭司长好不好？所以八岁也可以啊，祭司长在带领他嘛，好不好？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15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喜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17节，说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怜惜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人手里。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交给他了。好了，那么这里18节，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摧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捉他和他子孙的仆辈，直到波斯国兴起来。好了，我们就看见这个国家最后是巴比伦把他灭亡了。但是巴比伦把他灭亡以后啊，最后又一个国家叫做波斯国又把巴比伦又灭亡了。所以到波斯国灭亡起来灭了巴比伦以后，波斯国就同情以色列人，准许他们回国来修圣殿。好，等等我们要做，这是第三个四世代的问题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读这些历史的目的要把第二个四世代请大家弄清楚，特别是最后的四个。我们知道传道 从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一传到约西亚，这个王是比较好的王，但是呢他最后老年了，就不应该去帮别人打仗啊，去打亚述，这个亚述王就把他杀掉了，杀掉了，然后他的儿子做王。那个对埃及的法老，法老去打亚述国，那么他就帮亚述国，最后法老就把他杀掉了。杀掉以后他怎么办呢？那么他的儿子就做王了，啊，这个儿子就叫约雅敬，恭敬的敬，不，这个约哈斯就做王了。约哈斯做完以后，法老又把约哈斯废了，然后就立约雅敬，恭敬的敬做王，这是第二个儿子了。然后第二个儿子做完以后，就传到他的孙子约雅敬，那么这个是巴比伦王就来了。巴比伦就强盛了，比埃及王就强盛了，所以他就来了就把约雅敬他的叔叔就让他的叔叔就是马探雅，也叫做西底家，让他来做王了。他就是最后一个王，最后一个王又被巴比伦王把他废掉了，这个国家就完了。犹大国一灭亡以后，就不叫犹大国了，就叫做巴比伦的一个省，就叫犹大省了，就叫犹大省了。好了，这就开始了第三个四世代，第三个四世代就开始了。好，现在我们先看看这个第三个四世代，我们写的这里，这是第三个四世代，那也是马太福音第三个四世代，就是耶格尼亚，就是约雅敬，他叫耶格尼亚，也叫约雅敬。约雅敬，那么我们要看他这里写的有一个撒拉帖，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先到巴比伦之后，上次我们起头读圣经，不是他们把很多剩下的人都掳到巴比伦去吗？这里圣经说他们都迁到巴比伦去了。那么这个时候迁到巴比伦以后，耶哥尼亚就生撒拉铁，耶哥尼亚生撒拉铁，耶哥尼亚就是约雅敬，一斤两斤的斤，他就生撒拉铁。撒拉铁又生了一个叫所罗巴白，所罗巴白在圣经的先知书里面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后来做什么呢？那请我们读哈该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卷书，两卷，叫做哈该，前面两卷。哈该书第一章，哈该书的第一章，肯定找到哈，这是马太福音前面，马拉基、撒加利亚、哈该，往前面走，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白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那你看这个所罗巴白做什么？犹大省的什么省长，
省长，
好不好？所以这个所罗巴白以后就是省长了，那么就是犹大就变成省了。那么这个省长，请我们要注意一下，他是做省长，那个时候这个国家还开始是巴比伦把他灭了，对不对？现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就是波斯国了。
对，
波斯国了。所以到波斯国的时候，这里记载他是省长了，波斯国。那么这个所罗巴白做省长了， 那么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那请我们要读历史书，请我们读以斯拉记，往前面翻，就是历代志后面有一卷书，历代志下的后面有一卷书叫以斯拉记。请我们读第一章，先读第一章的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属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为什么？因为原来那个殿已经被尼布甲尼撒撤毁了，毁坏了。好，毁坏了。刚刚我们读的不是说毁坏了吗？啊，毁坏了，城墙也拆了。那么现在呢，波斯王的时候要为神来重建殿。那我们再读下面第二章的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人，叫犹大省啊，看到没有？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革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百，因为所罗巴百现在是什么
省长
啊，他就带领了耶稣亚，耶稣亚是祭司，尼西米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先知啊，有一个先知叫尼西米，希莱亚、利莱亚、摩迪改、迪酸、波斯巴、比格瓦伊、利红、巴拉回来的。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守了八百就带他们回来了，因为他是省长。好，那么我们还要请读一点，请我们读这个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歌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大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这个耶稣亚是祭司啊，有的书上也把它翻译成耶稣亚，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达，这是省长，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先翻起。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为那个坛已经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毁了。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反祭。他们惧怕周围的人，所以他们要向神献祭，因为他们要依靠神。要依靠神。好，再请我们读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百、约撒大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独立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好了，一看他们是建殿了。好，所以扫罗巴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神拣选他起来建造神的殿，把回去的殿把它建造起来。所以他在先知书里面就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啊，很有名的一个人。而且神也指示他一定要，我们都知道，我们记得一节圣经，就是撒迦利亚书，或者我们去读一读那节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撒迦利亚书就是后面 马太福音的前面一点点，哈该书的后面，刚刚我们读哈该书的后面一点，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靠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你看到没有？好了，因为他要建殿，所以神就专门要把话给所罗巴伯。这一句话我们都清楚的，就是不靠，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因为靠耶和华的灵。啊，我们都清楚，这个我们现在要知道是对所罗巴伯讲的，他是犹大神的神长，他是撒拉铁的儿子。好，请我们记得啊，现在我们要来读这个第四代了，好不好？就是撒拉铁的儿子。现在请我们先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要看看圣经里记载的是不是撒拉铁生所罗巴伯。现在要请我们读历代志上第三章，旧约历代志上第三章十七节，历代志上第三章十七节，耶哥尼亚被掳，耶哥尼亚我们刚刚讲了，就是约雅金被掳，他的儿子是撒拉铁、马基南、皮大雅、斯拉撒、耶加米、何沙玛、尼大比亚。底下我们请注意，皮大雅的儿子是什么？所罗巴伯。
所罗巴伯。
那你看这个耶哥尼亚有好几个儿子，一共七个儿子。第一个儿子这里记载是撒拉铁，第三个儿子是皮大雅。所罗巴伯不是撒拉铁的儿子，看到没有？是谁的儿子？是皮大雅的儿子。那么皮大雅和撒拉铁的关系是弟兄，对不对？是弟兄嘛，皮大雅和撒拉铁是不是弟兄？好，所以这个看来是白俗的儿子写到撒拉铁的名下了。好，为什么这样写啊？等等我们来讲，好不好？好，你把这个要记好了，他是这样来的。好，现在我们就要回到把马太福音结束，我们来说路加福音了。马太福音这一卷福音书，他写的家谱，第一章的这个家谱是从上代往下面写的，谁生谁，神谁神，是不是这样写的？是这样一个家谱。第二个，这个家谱又把它分成了十四代，也三个十四代，它是这样来的。最复杂的就是第二个十四代，有七个王没有摆进去，这七个王都是不好的王，都不计算。也就是说，如果以四十二代来算，三个十四代是四十二代来算，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犯的错，反对神、背逆神的这些，神都不把它算进去，都不把它算进去了。那么现在我们要 读到这里以后，我们对马太福音我们清楚以后，那要请我们读路加福音了。现在读路加福音啊，最好请你要用一下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第三章。二十三节，耶稣开口传道，年纪约有三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马大的儿子，马大是利未的儿子。你看他是一个一个往上面推。那再请你读二十七节，约亚拿是利撒的儿子，利撒是所罗巴百的儿子，所罗巴百是撒拉提的儿子，看到没有？好了，我们因为专门要讲历史，就讲这个所罗巴跟撒拉提。那么路加福音的特点，它的家谱是从后面往上面推，后面那是从主耶稣开始推了。那请你要注意一下，他不说是谁生谁，他是说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因此就要请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现在这个一人看来，这是中文的翻译。那请你把那个看来这个字3543，请你查查后面的字典。3543，你看他写的是 suppose， 王弟兄没有找到。没有，他是汇编。
我找到。
哦 ，no， 你这是汇编，你们要查多少页？
那个一百二十二页。
那么你看这个字啊，三五四三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不是一人看来，是 suppose 是假设的意思，或者是假定的意思。那么这里就看一看，那么我们把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这句话应该这样翻译呢：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一人看来，这个字应该把 suppose 加进去，就是当作。所以一人看来，把他当作是约瑟的儿子，看到没有？主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吧？
不是，
他是圣灵怀孕嘛，他是玛利亚把他生出来，对不对？所以他不能叫做约瑟的儿子，所以就有一人看来了，好不好？那么所以路加福音这个家谱里头有好多部分都是一人看来，也就是说假设他是，就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所罗巴百不是撒拉铁生的，但是那就把他当作撒拉铁的儿子。为什么要把他拜在这个撒拉铁这条线上呢？那意思就是说神安排的，要拣选他来见到神的圣殿啊，特别安排他，所以他就要和撒拉铁这条线接起来，这是直指等于给白夫连起来了，好不好？那么这里头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再看一处，也是这个二十三节，路加福音第三章的二十三节， 耶稣开的传道年纪又有三十，一人看到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这里不讲西里生约瑟，因为西里不是约瑟的亲父亲，是岳父啊。他的亲父亲是谁呢？请你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哎，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十六节，啊，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六节，
雅各生约瑟，
这里是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约瑟的生父一定是雅各，他生他嘛。但是这里到路加福音就不这样讲了，就说按那看人一人看来，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不说西里生约瑟，啊，一人看来就是把他当作西里的儿子。那么只有岳父女西是当作他的儿子，好不好？他是走这一条路线的。因此这一条路线，约路加福音的路线一直往上面推。那请你我们再读路加福音第三章，他一直往上面推。好，那请我们再读三十二节，或者我们读三十一节，三十一节，路加福音三章三十一节，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大他的儿子，马大他是拿单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哎，对了，那么这里说这条路线一直推到拿单。大卫不是有好几个儿子，一个儿子叫所罗门吗？啊，所罗门吗？那么主耶稣的那个当作他儿子的那个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是所罗门的后代，对不对？那么这里路加福音的后代，那就是拿单了。好，拿单了。因着这个缘故，又要请我们读一点旧约，请我们读历代至上的第三章，历代至上第三章，请我们读第五节，历代至上第三章第五节。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米亚、索巴、拿单、所罗门，这四个人是亚米利的女儿巴苏亚所生的。巴苏亚就是八十八，好，八十八生的，八十八生的四个儿子，一个叫拿单，一个叫所罗门。主耶稣生身的母亲，肉身的母亲是玛利亚，对不对？玛利亚的丈夫就是约瑟，约瑟往上面推就是所罗门的儿子，所罗门的儿子。从玛利亚他的父亲西里，不是刚刚讲吗？是西里的儿子，西里往上面就推到拿单的身上。所以玛利亚，主耶稣肉身母亲的玛利亚的祖先也是大卫的儿子。那么玛利亚丈夫约瑟的祖先也是大卫的儿子，不过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什么？拿单。啊，又是一个妈妈，不错啊，拿单。
一个是拿单，
一个是拿单，啊，一个是所罗门。好了，这个我们就清楚了。因此，路加福音这个路线是写的玛利亚的家族。玛利亚的家族。那么，马太福音这个家谱是写的约瑟的家谱，他们往上面推，都有的地方都相同了，只是推到大卫的地方就不同了，大卫的儿子就不同了，一个是拿单，一个是所罗门，好，好不好？好， 这个就是路加福音那个家谱的这个特点啊，这个是我们要看。所以他用了一个字叫做依人看来，那就是 suppose 意思，好吧，就是把他当作了他的儿子，当作他的儿子。好，现在我们还要读路加福音的第三章，请我们读最后一节。38节，路加福音第三章38节。以罗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这一句话你要读成 suppose， 亚当当作神的儿子，好不好？因为他不是神的儿子。好，所以这是路加福音的特点啊。路加福音特点，它是从后代往上面推，一直推到亚当，一直推到亚当。但是这里有一点，其中有很多代他不是真正是他的儿子，比方说女婿、伯父，他是这样来的。还有亚当和神的关系不是神的儿子。好，那么这样推上去，所以他前面就加了一个依人看来，不是把他当作神的儿子啊，他是这样。马太福音呢，就是随身随，他是直接下来。而且这个路加福音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家谱和马太福音家谱不同的，就是从大卫以下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拿单，一个是所罗门。路加福音这个家谱是拿单的后代，拿单的后代就到了玛利亚的身上，所罗门的后代就是到约瑟的身上，所以他们都是大卫的后裔啊，这是他的这个特点。好，那么今天我想我们只能说到这里，可能弟兄姊妹讲的东西太多了，一直在问，我当然圣经就一直在读了，一直在翻了啊。那么如果你有时间回去复习一下更好，就是主耶稣的两个家谱，圣经里把这两个家谱给我们是非常重要。而且我们早就说过了，马太福音这个家谱是王的家谱，因为都是王嘛。下一次我们还要花一点时间来说这个家谱里面，比方说约雅金或者这个耶哥尼亚这个人是算为无子，就是从他以后没有王了啊，因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好不好？没有王了啊。你看我们今天说到这里好不好？因为要想这样说比较清楚一点，有问题吧？
有一个小问题。
好，请讲。
当时那个索罗巴伯在波斯王的管辖下回耶路撒冷建殿的时候，那原本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些民是什么人？
啊，那些人是穷人啊，很穷苦的人啊，圣经里告诉我们。
也是波斯国的人吗？
那个不是了，他是这样。这个时候他们把他掳走了，掳走了就是也犹大国的人掳走了，所以就留下很穷的以色列人在哪里了？
还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很穷的留在那个地方。
犹大人？
犹大人，
不是以色列人。
不是，以色列人在北边了。
对，
北边叫以色列人。
当时他们还是剩下穷的犹大人。
穷的犹大人留在那，
实际上
还有外国的人就进来了，也有外国人进来了，他把有的外国的人也。
所以当时这块地方并没有任何的王在这里
啊，没有啊，那就算一个省了，
也算波斯的省吗？
波斯的一个省，先是巴比伦王的一个省，以后就算成波斯的省了，因为波斯国把巴比伦灭了，好，就成了一个省了。好，好吧，那我们
那个撒玛利亚人后来就是那个刚刚剩的那些穷人。
对，撒玛利亚人，那么我或者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列王记下列王记下 请我们读十七章。第五节，列王记下十七章第五节。好，找到哈。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首都被攻取了。何西亚是最后一个王啊，以色列的王，不是犹大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拿与歌善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第七节，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杆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好了，那么耶和华就把他们赶出去了，他们就被掳了。那你看啊，这里看见他们是被掳了吧？你看见了这个第五节是不是啊？第六节，亚述王就把撒玛利亚攻取了，并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对不对？他们就掳去了吧？好，啊，请我们再读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市，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还把外邦人，不是把他们掳了以后吗？好，又把外邦人弄到以色列国来，让他们住在以色列国，而且得了以色列这块土地。好，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他们被掳了。好，现在我们再请读列王记下的二十四章。二十四章。请我们读第十节。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当他军兵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千木匠铁匠都掳去了，除了果中及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为什么要把铁匠木匠掳去？那是工程师嘛，那个时候是工程师，就是铁匠和木匠，所以他们就掳去了。好，
剩下这个穷人也没好日子过。
这穷人没有好日子过，这是很穷的人，就留在这里了，好不好？好，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有什么问题。
就是在马太里面讲的是拉撒铁生了所罗巴伯，
撒拉铁生所罗巴伯，
生所罗巴伯，所以这个生在这里是不是跟那个 如果看原文编号的话，跟其他的
神是一样。这个神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神要注意一点。刚刚我们讲是神特别拣选他，而且我们看的实际上不是他生的，所以这个神也要把它作为拣选了，好不好？因为他做省长，他要建设的殿，所以要把它摆在这条路线上，摆在马太这条路线上，同时也在路加的这条路线上。
他那个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成分一样。
嗯，现在我们不，
那时候没有成分，
对，那是没有，我们只是说在侍奉神的这条路线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王了，本来这个王就是侍奉神的王啊，是侍奉神，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王了，所以这个时候神特别是被掳以后没有王了，就拣选一个人来做省长，所以他要把他摆在这条路线上，好不好？只有这个例外。
那这个很穷的人怎么办呢？可怜，两个都不要了。
好，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穷人只剩下犹大人。其实以色列的人啊，很多先知还在做工，很多以色列的人都往耶路撒冷走了，北方的人，因为他们要敬拜神了，他们知道他们错了，好，他们就往，因为只有耶路撒冷是神立殿的地方，撒玛利亚不是。所以你看造主耶稣的时候，不是有个撒玛利亚人主耶稣跟他谈吗？他说我们的祖先要在这个山上敬拜神，那是错的。他说你们是要到耶路撒冷敬拜。主耶稣说我们拜神也不在撒玛利亚，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拜的只有我们知道，因为神是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那是讲到里面的问题了，他们都是注重外面的问题。好，主耶稣来就把他们带到里面去了，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那我们请余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今天赐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在这里学习到主你的家谱。主啊，虽然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都有不同的叙述，主啊，也里面写记载的也很复杂，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下子了解，主啊，你赐给我们智慧，能够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明了到一些，给我们一些亮光，给我们能够确切的记得到，主啊，我们有时候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是做不到的，主啊，我们一切都仰望主的带领，主啊，你也随时的审查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我们有做一些不讨主喜悦的事情，主啊，我们若有什么不合主旨意的，请主也给我们来试炼我们，使我们做一个符合主心意的人，主啊，我们现在回到家中，一切仰望主的带领，过我们圣洁的生活。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
具体看什么
呢？他们上冬令会去了，琳达两个人。
有琳达两个人。
他们一百多人。不要坐我的车，我给你一张纸吗？你写了要不要？我给你一张纸，他写了你要不要？
你结婚了是吧？对对，那你结婚了。
这小孩都八个月了。
小孩八个月。
啊，感谢主，
你们在一个教会。
他在瑞士的分堂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是吧？结婚的时候回去过一次，回去过几次。
分堂他们要干教会的，现在要募款。
四川，四川的。
哦，到时候我是
主席教会，还
是老乡。
他
是北京，他的丈夫，他的先生是。